天姐妹平安。上个星期陈弟兄你俩他在我这个以前所谈过的我想今天就在这里和大家这个前两堂陈弟兄跟我们所交通过的一些内容有一点的有一点的复习和一些分享哈。那我想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先来看几处圣经，创世纪22:1-2，创世纪22:1-2，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第9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台上。第10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第16节到18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让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就是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11:17-19，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了他的儿子来。再看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12:1-2。罗马书第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想我今天主要分享的，主要是跟陈弟兄前两堂所提到的亚伯拉罕的四座祭坛有关。那我们一起复习回顾一下，就是他所提到第一座祭坛是在四殿，那四殿呢是代表神的肩膀；第二座坛是在伯特利，那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第三座坛是在希伯伦，希伯伦是代表与神的交通；第四座坛是在摩利亚山。那在摩利亚山也是后来的一座圣殿山。那亚伯拉罕在这里献祭所住的坛是一座奉献与敬拜的坛。那我们知道，这祭坛代表奉献，这四座坛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很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第四座祭坛。当亚伯拉罕回应神的呼召，将他的独生爱子以撒捆绑好放在祭坛的台上，正伸手拿刀要杀他的时候，却被耶和华的使者拦住了。然后耶和华就指着自己起誓，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并且说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那我们知道，这个后裔乃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而讲的。为什么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面讲到神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在这个听话的背后，就我觉得就让我看见亚伯拉罕他有一颗非常单纯的心。他这颗心是不问理由也不问原因的，没有自己的喜好，也没有自己的人选，他也不理神讲条件。一旦听清楚神的呼召，他就没有犹豫，立刻就执行了。结果我们就看见，因着他绝对的顺服，就带进了一条祝福满满的路。也因着他对神的认识， 越来越深，信心也越来越大，奉献也达到了最高峰。可以说一句，我们的神不能比更多更大的祝福他。想到我们的神，他的心也是何等的柔软。当亚伯拉罕愿意在他面前完全的奉献的时候，他就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并且准备好要施恩给他和他的后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神是一位全分全足全有的神，万有都是属于他的，并且他什么都不缺。但是在这里却让我们看见他的心里面却还是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乃是要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全的献给他，然后他就满足了，并且准备好施恩给我们。内德想一想，他要的就是我们这一颗心。有的时候想到我们今天的奉献，就是觉得，想到我们今天的奉献完全的没有，但愿神怜悯我们，给我们有一颗纤细敏锐的心，能够常常听到圣灵那轻声的呼唤，将心给我。就像一首诗歌所唱的，这爱激励我答应他的呼召，恭敬向着他奉献我的所有。但有的时候我也想到，就是在我们的奉献当中，有的时候好像把自己奉献的还好，但有一个东西，或者说有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物，却是谁都不能碰的。就像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或许比他献自己还容易一些，那叫他把自己独生的爱子献上，这是比献他自己还更难。所以这个以撒在这里所代表的，乃是我们的最爱，或许是我们的父母亲、儿女，或者是人生中的另外一半，或者是我们的事业等等这些。但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怎样做，神在我们身上一样也要怎样做。神要我们献以撒，目的是要释放我们，并且在复活的境地里面他要把以撒还给我们。所以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时候一个奉献彻底了，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彻底的得自由，能拯救。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工作也能够更多的在我们的身上做成，那么他的旨意在地上就是也能够有路可走。我相信那个时候经过神的做工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就更能够成为别人真实的祝福。那回过头来，另一方面亚伯拉罕的奉献可以说让神的心得到了满足，于是在献以撒的那个地方后来就成为神所拣选的圣殿的所在地，并且将来那要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也在于此。所以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奉献不知不觉中就带进了神永远的旨意，引进了主耶稣基督和新耶路撒冷。所以旧约的奉献带进了耶路撒冷和他的圣殿，那新约的奉献也就带进了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都是属于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巴不得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每一个像亚伯拉罕这样的奉献，不知不觉当中也都在预备着我们主的回来。所以我记得陈弟兄曾经说过，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份于新耶路撒冷的工作呢？记得刚才所读的罗马书12:1里面提到，就是当初圣灵记得保罗可以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圣徒们把自己当作活祭完全的献上。所以今天圣灵也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甚至催促我们，甚至求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给爱我们的主。因为那里我们哪里有我们的奉献，哪里就有教会的根基，哪里神就建造他的教会，最后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了。但愿我们的眼睛是能够常常被带到他的永远里面，并且在他的爱里面把自己根基奉献在我们主的脚前。 神是现实的，他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过。他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历史的长河可以为神的话做见证。在海边的沙乃是指的亚伯拉罕血统上的后裔，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民，我相信这些大家都知道。而且这天上的星乃是指的亚伯拉罕祖先的后裔，也就是众圣徒，这些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儿女。那这两帮子民一直都生活在等候当中，可是等候的对象却不一样。那亚伯拉罕属地的子民却是等候在耶路撒冷重建那一人手所造的圣殿，可是今天我们这一帮属天的子民却是仰望等候由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将来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当我们的主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以色列家不愿意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以至于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因为他何等的愿意向母鸡聚集小鸡一般。我曾经记得我父亲跟我提说过，每一次在大风大雨中，母鸡总是把小鸡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他宁可自己被淋湿被淋透了，他也要保护小鸡们。我想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主对以色列家的爱，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却不愿意，甚至将他弃绝，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心若是死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悲哀的。我怪不得我们的主会哭耶路撒冷。那当我们听到，所以我觉得下一回当我听到陈弟兄讲到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我的心很难过，想到以色列家还没有预备好，不愿意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今天我们一样也是还没有预备好，以至于我们的主还不能回来接我们。我想与他面对面，不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渴望，这不也是他心中的渴望吗？多感谢神，因为他是一位信实的主，所以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才应许他还要回来，因为这个地上还有许多许多让他牵挂的儿女们，什么时候才是他的归期？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让他的心得到满足？所以我想，当我们深爱这个人的时候，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儿女，或者是爱人，或者是，我想我们都会很小心的我们自己的每一句话，或者是每一个眼神，生怕会让对方受伤害。但是对我们的主，我们是否也怀着这种情怀哈？因为这时候想一下，他不是比我们的亲人更亲吗？所以真是但愿圣灵亲自把那份说不定的叹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这叹息的那一头连着我们的主，但愿我们的奉献也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跟他的心得到满足。
先一个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说你是我的依靠，
是，
谢谢圣灵会帮助我，那你想就是告诉我你对我说的话，
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只有把自己交给你的手，但愿你自己给我同在，
Amen。
说你让我在我里面所要说的， 其实我今天分享的跟姊妹分享的非常的一样，很相似。
我的经文跟姊妹的经文也是一样，在《约拿书》第十二章一节，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亚伯拉罕的一生里面，神给他两个儿子，那一个我们知道是他帮神的忙，所以他生了以实玛利，这是肉体的代表，也就是属地的，也就是暗的代表，因为他跟罗德去埃及以后带着夏撒回来，所以后来是生了以实玛利。那后来神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生了以实玛利，你不能够完全，所以你要收割，所以你的肉体要随对付。所以在生了以实玛利以后13年之前，他才生了以撒，这才是神给他应许生的。那我们记得曾经晨曦中讲过，神跟亚伯拉罕的一个约，那个约是没有条件的约，是单方面的约，是神自己签的 ，OK， 所以神应许了，他就不能够反悔。所以以撒是神应许生的，是属天的，只有他才能够承受这个产业。那13年后，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后，他非常跟神的交通。那以撒的出生来自一个神迹。那以他的出生只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就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献以撒使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那个时候他能够从信心里面，他看见说，因着他信神是以变为有，是死而复活的神，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儿子献上，因为他知道神会把他的儿子还给他。所以当陈弟兄分享到这里的时候，并且刚才姊妹也提到说，当我们的弟兄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召集你的儿女，像母亲召集小子一样，要把你带到我的自坟里去啊，只是他们不愿意。那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然后弟兄还有一句话，就是说，神如果拿着以撒，不是亚伯拉罕，如果不肯放以撒的话，那就是说神要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事情，那就是他要释放。所以当弟兄提到这两点的时候，我里面就是有很多的感动。因为在这半年以来，在我里面对这件事情也有很多的挣扎。因为自从神把第三个孙子给我以后，我天天在家里看他们的时候，就是说这两个小孩子都把我的时间给拿走了。所以在侍奉上面，我以前跟姊妹常常有出去探望，那祷告会以前我也来参加，其他的聚会我都会有来参加，但是因为因着这神给我这几个孩子，我就有了很多的借口，就停留在哪里。所以弟兄也提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要我们停在哪里，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乃是要分出去。那分出去这个才是目的，因为神要借着我们所得到的分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怎承受的苦，别人也能够承受的苦。所以在这些日子的里面，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弟兄也提到肉体这个魂常常是非常的大，因为常常会为自己说很多的理由，所以有时候我会说，哎呀，因为弟兄以前也曾经提过，侍奉是从家开始，如果你自己家都不管好的话，你怎么能够出去侍奉？因为你没有见证。所以有时候这个家就成为我的借口，可能我就停留在那里。但是我知道，当我停在那里的时候，我里面就开始沉，好像跟主的交通没有以前那么的好，祷告好像也没有负担。OK， 常常有时候祷告不祷告不出来，那我知道是我的错了，是我的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在里面跟主祷告的时候，我也是说主，我知道我的软弱，我知道我为什么，但是主，求你自己的手不要放过我。就好像一座山弟兄的那首诗歌，他说如果是指你的旨意的话，你让我能够顺服。OK， 你的手不要放弃。所以每当我在里面挣扎的时候，的确在这些奉献的事情上面，我以前我不认识，所以我有很多的惧怕。就好像如果唱到刚才313首那首诗歌的时候，我看到歌词我就会害怕，因为那个奉献是完全的奉献。所以在这个奉献方面，我真的我自己有很多的保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弟兄也提过了，就是说如果你抓住神给你的祝福你不放的话，那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就不能够达到。那我们的生活本来是要把基督引进来，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这才一个算我们人生的这个目的。那所有的福乃是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那如果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基督的话，那我们有什么益处？所以为什么神让我们献以撒？神乃是要释放我们。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好像弟兄说了，如果亚伯拉罕他要拉着以撒不放的话，那神就要做事。在这些，我在9月11日的那个晚上，我先生跟志明弟兄他是10日要回去香港要出国，结果那天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的飞机不能够飞，所以他就到了11日那天他才能够飞。那10日那天天气很好，不知道为什么飞机不能飞，所以他就在机场过了一个夜。第二天起来，那个天气下雨下得不得了，天黑得不得了。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自己好好祷告。我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他说你做了什么梦？我说我昨天做梦，我去参加一个宴会，结果我去那个宴会的时候，我到里面已经完了 ，OK， 人家好像都吃完了，都已经打包把东西放在桌面上，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最后的人，还有一些在出餐，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很不好意思，我坐下我就问维特说，我能不能要一份？因为看到他们在吃龙虾，我说我可不可以要一个龙虾餐？因为那个人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他说我进去问了， 结果他进去问的时候好久没有出来，那我等了一下，后来我又问另外一个中国人，我说我刚才跟那个人讲了我要一份，可是到现在他还没有来告诉我有没有，我说你要不要替我问问，我问如果有的话，我说你替我打包好了，我不要等了 OK。 结果我等了好久还是没有出来，后来我就起来想走，他看见人家桌子上有很多打包的，我就顺便拿一份走，结果拿出来的时候心里就很不舒服，那就想拿回去还给他。结果当我想回去的时候，因为我的小孙子他的baby床是在我的房间，他晚上午睡，所以他一醒一有声音我就会醒，所以我就被他的声音吵醒过来，所以在镜像的里面虽然我醒了，但是我好像还是看见当我要拿这些东西回去的时候，好像那个威特就追出来。所以我跟我先生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的梦，我说如果你今天飞机还不能起飞的话，我说你还是不要去，还是回来吧。结果我先生就把这个梦告诉了圣灵医生，圣灵医生打电话回来，他说是不是神对你说话，还是说在我们的行程上面你祷告你也不服呀 OK。 那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那个梦真的对我来说很清楚，所以后来圣灵弟兄他又打电话来，他说你再祷告吧，如果祷告没事的话我们就上飞机了，还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也祷告，如果心里不平安的话你回家了。结果后来我祷告了，我心里很平安，我知道不是关我先生去中国的事情，乃是神真的让我看见了，就是说在奉献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就是说以前我常常会说我自己不会我不懂，而这次这个陈弟兄他说邀我出来分享的时候，我还是说我不敢，但是我知道我硬着头皮要站出来，硬着弟兄给我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必须再重新去听他的带领。所以在这个奉献的里面，我的确就是看见亚伯拉罕他因为在信心的里面，他从远处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他因为在信心的里面，他看见神是为时无变有，而且是从事里复活的神，所以他能够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所以想到我自己的那个奉献的时候，我知道我以前也曾经好像读圣经那个字句一样，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我常常就是在祷告的里面好像背圣经一样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我知道那个奉献对我来说好像是不是很真实，就好像刚才说的神他听了以后，神他听了他算数，但我讲的有时候我不算数，但是我知道神后来慢慢的就接着这些在我里面仿佛有时候怎么讲，在我里面很沉的时候 OK， 当我自己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还是怜悯我，还是恩待我。所以在我把一切的奉就是侍奉好像都放下了以后 OK， 但是神还是怜悯我，有时候见证一些弟兄的就是见证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够停下来。以前因为当我读到一弟兄那些，特别是主基督公人的性格的时候，我看见那些服侍的人，他们的性格都是要被神十字架所雕塑过的，所以我看到那些书的时候，我心里就会害怕，好像我的就是那些工作真的要停下来，要重新的学习。有时候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对自己有很多的借口，就停了下来。所以在这个弟兄刚才这次也提过，因为如果就是在知道我做了笔记，我也找不到了。所以我想我还是分享到这里。不过我很感谢主，感谢陈弟兄这次给我这样的机会，逼着我自己要去学习，要去温习。所以我知道一定有奉献，神才能够在我身上的工作。所以这是神力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也愿意说在这里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自己也曾经做过很多的奉献，因为弟兄也是说奉献是要更新，奉献来是要每天的。好，所以在这里我就说有时候就是接着一点点的祷告，神实在是爱我，神实在是听祷告，他没有放弃。
今天姊妹晚上好，好，我想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孩子们，感谢你，真的是，感谢你，真的是，不光真的让我们认识你，也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也不光让我们知道你的话，也把你的经历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那里面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让我们有永远之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借着陈弟兄的分享，来踏上我们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再次更新自己的奉献。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恭恭敬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愿你自己得到你当子的荣耀，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开下玩笑，今天来之前我就觉得我们姊妹头两个姊妹都会把以撒献上，因为我英文叫以撒，时间做好准备。感谢主。这次陈弟兄在分享的时候，分享主题是从创世纪的七天，然后看创世纪的七个人物，然后他用的陈弟兄用的经节 keywords 是希伯来书。第11章，然后第11章从第3节开始，我们好不好？大家一起念一遍，就是这个样听着。希伯来书11章第3节，第3节到第。到21节到22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我们因着信就接着世界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能，因此变得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如何做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气仍有说话。以诺人的气被接去，不惧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 就是他会坚持一些已经得了神的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赏他寻求他的人。不像我们可能停到这里，因为时间很有限，只有15分钟。然后我们在陈弟兄在分享的时候，就是分享这一段希伯来书里面信心的七个伟人，从亚伯、以诺、诺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约瑟。然后呢，对应的呢就是创世纪的七天，然后七天神创造世纪在创世纪第一章。然后当时让我感觉到很有亮光的一点，就是陈弟兄把这七个人物和这七天分成两段，前三天是第一段，后四天是第二段。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最感动我的就是说，当陈弟兄分享到关于生命这在创造的七天当中和这七个人物当中的时候，在创造的过程当中，神在创造的时候是一个有秩序的，他在创造生命的过程当中是这样一个两个循环，然后但是这两个循环前面三天和后面四天，但这两个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的循环，而是一个递增的循环。陈弟兄让我看到在创世纪的期间是这样，然后同样的是在信心七个伟人他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也是这样，有两个循环，前面三个在洪水以前的亚伯、以诺和亚伯、诺亚和以诺，他们三个人是一组。在洪水以后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约瑟是一组。然后尤其让我觉得在生命当中很有得着的，就是让陈弟兄分享到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和层次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一个生命的一个长进的过程。就是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像创世纪里的第一天那样，我们因信我们的罪得赦免，十字架做了一个分离的工作，让我们以罪隔离，这是第一首先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然后在第二天，十字架解决了一个分开，又做了另一个分开的工作，就是上与下分开，也就是诺亚，也就是以诺的生命与神同行300年。所以说以诺常思想天上的事。陈弟兄也分享，当我们信主信徒在信主以后，当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生命有一个更新改变，我们常常思想天上的事。然后到第三个，就是到了诺亚他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肉体神对肉体的一个审判的工作，也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中，让我们有一天真的像罗马书第七章那样，让保罗看到说，真的在我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的那样，是神在这样逐步逐步带领我们。然后陈弟兄其实他分享，我想他这样有三条线，第一条线是创世纪的七天，神创造万物的这样一个结构，这样一个逻辑，然后这样一个递增的过程。然后陈弟兄讲到说，到了第三天的位置，地上开始有生命，但那个生命只是很简单的，只是让我们看到生命的一些原则 principle。然后到了后面的四天的时候，和后面三天到第七天安息，是让我们看到说是一个生命的递进，更加丰富，更加丰盛。然后今天其实他分享的时候，分享到信心七个伟人他们的生命成长和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关系，只分享到亚伯拉罕。讲到信心，然后没有继续讲。但是我就在神面前在祷告说今天要分享神的时候，我想真的是神就让我顺着这一条最后一条线，就是怎么样从生命的角度怎么样来看到神所造生命，而且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递进的一个关系，递进的一个神自己的作为，神的一个在我们救恩，在我们得救以后怎么样一个更新。然后当我想到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圣经里有没有什么地方还有七个 然后它太多了，启示录，它有好多地方都是有七，很多很多七。然后但是突然我就想到，后来我感谢神，他好像就在带领我，然后想到约翰福音，因为如果我们要讲到生命的话，我们不能不讲到约翰福音，而且约翰福音也是圣经从历史上写作年代来说，约翰福音是最后一本写成的书，是使徒老约翰他自己成的圣经，整本我们手里这本圣经最后一本成的书是约翰福音，就在想说我可不可以从约翰福音看到一些在生命关系当中，在生命的成长上，可以说对应创世纪期间里面类似的一个模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然后很感谢神啊，然后当我这样做一些查经的时候，我发现约翰福音当中的确是有七，是什么呢？是约翰福音主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然后但是我也有一个 keywords，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想这个我们应该可以读一下，读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七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觉得很稀奇啊，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讲了创造，但是和创世纪里的创造不一样的时候，不一样点的是创世纪里没有讲到神是怎样造的，他就讲神造创造的过程，一个 process， 没有讲神是借着什么造，为什么造，是创造背后的更深的神的心意。但是很感谢主，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了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是不是借着他造的，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像在创世纪的七天里，真的是神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借着他的话语来创造万物的。然后后来我们也看到在第四节讲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不简简单单的是神的话语，是一个让他一个名字神的话语，也让我们看到了他是一个生命工。然后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章十六节也有讲说万物是，我们可以在那里查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掌权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为着他造的。这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看到了神在创造过程当中的更深的心意，不光是我们过去只看到神借着七天把万有造出来的，但借着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说神是借着主耶稣基督造的万有。然后这里哥罗西书又更进一步看的，让我们看到神不仅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也是不仅是靠着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了他造的，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这个创造过程中不可分离的一点。然后我想我们可以很快的来到约翰福音啊，七个我们可以很快 go through 一下约翰福音的七个神迹。然后就是在这个七个神迹里面呢，我很想分享到最，我很想强调最后三个，然后在我们属于生命上的联系。其实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加拿的婚宴上主耶稣将水变成酒。第二个神迹呢是 是一个 nobleman， 是一个大臣的儿子，然后是生了病，然后主耶稣医治了他儿子的病。然后第三个神迹是在有一个患病38年的瘫子，在约翰福音5:1-17，患病38年的瘫子，主耶稣就医治了他的瘫疾啊。然后这三个其实是一组。然后从第四个神迹是主耶稣在旷野喂满5000人5饼2鱼的神迹。然后第五个神迹是主耶稣平静海上的风浪，在当门徒在海上划船的时候，看见主耶稣在海上行走，主耶稣平静海上风浪，那是约翰福音6:6-21。第六个神迹是主耶稣开瞎眼人的眼睛，是一个生来没有看过光的人的眼睛。然后第七个神迹是主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这是约翰福音当中的七个神迹。约翰福音中只有这七个神迹，但是这七个神迹我没有把主耶稣复活算进去，但是这七个神迹的话在圣经里面是讲七个，英文是讲七个 sign， 它不是 just seven miracles， 不是七个就是很异常的事情，而七个是一个表征，让我们通过这个七个特别的表征，每一个都是特别的意思在里面。然后其实我在默想的时候，这段时候发现其实这七个神迹也可以分成两组，前面三个一组，然后后面的四个一组。然后在默想当中发现，从我想只是从我自己很主观的一个角度，一个读查经的角度，然后来看这样，可能还有很多，我想圣经里有很多的点。但第七个，如果我们看的话，仔细看的话，主耶稣把水变成酒，如果从一个化学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把一个无机的变成一个有机的，把一个没有生命的变成一个有生命的，水是没有生命的，但是神主耶稣是把水变成了酒。然后我记得以前讲到也讲到说，让我们想起我们主耶稣是那棵葡萄树，是通过主的生命把它变过来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的话，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一天的话，神说神是把光和暗分开，真的是在一个让我看到一个类似点，就是神是把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是第一个神迹。然后第二个神迹是讲那个大臣的儿子的病，主耶稣说回去把你儿子病好了，然后他病就好了。然后这个神迹我在想呢，因为我们讲第二天啊是把上和下分开的，然后想会不会今年也在讲这个上和下呢？结果很感谢主，我一开始想不到，后来就在祷告当中，神让我看见一点，神让我看见一点是什么呢？这里面有两个，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上和下。第一个上和下呢是身份上的上和下，第二个上和下呢是地面上的上和下。身份上的上和下呢，就是主耶稣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然后但是这里呢是一个大臣，但是这个大臣在这个世界上的大臣，他却没有办法治他儿子的病，他儿子快要死，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我们主耶稣虽然在世界上没有高官显位，但实际上在生命当中，他是我们主耶稣真的是超乎万有之上的。所以当主耶稣一句话说出来，他儿子就得到生命，病就好。这是一个上和下，主把上和下分开。然后还有第二个上和下，就是当时在地也成上和下，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看段经节的话，主耶稣那个大臣让主耶稣下去，然后但是那个大臣还是上来做的，其实也让我看到了一点上和下的分开。然后想到第三个神迹，就是讲主耶稣把那个瘎子把那个瘸子给医治好。然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读这段经文有什么样的感觉，38年的一个瘫子瘫在水边，主耶稣问他你想要医治吗，他说他就讲说每当天使下去的时候他想去别人的天去，他没有办法。然后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段经文有什么样的感动呢，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这就是我自己的故事，想要我也是我马叔，也是我马叔第7章的故事。我们想要为善却做不出来，然后我真的是苦啊，虽然就我做了一个基本的身体，但 这段经文，我就如果说对应创世纪，对应圣经里的七个人物，让我们真的看见说肉体是何等的无能，肉体是何等败坏，这真的是只有主一条。然后这个过程中，如果从这样的对比的话，那我看到的确是一个实价的工作，一个生命的工作。主耶稣的工作是把肉体和生命分开。然后尤其是如果我们要仔细查的话，也可以发现说，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后来又遇到这个被医好的瘫子，说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一个更坏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原来把瘫在那里的原因是什么，他原来在犯罪。所以说让我们看到了说，让我从这样的角度让我看到了真的是肉体是何等败坏。也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所做的一个工作，真的是将肉体和生命，将肉体和灵魂分开。然后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当我分享，当我思想到后面的四个神迹，第四个神迹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第五个神迹是平静海上风浪的神迹，第六个神迹是开瞎眼人的眼睛的神迹。我们都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在旷野，没有有很多人，有千人聚集，没有食物，主耶稣怜悯他，然后怜悯他们，主耶稣就把从那孩童手里拿过来五饼二鱼拨开，然后分给了众人，分到使徒手，分到门徒的手中，然后分给了众人，喂饱了五千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读段这段经文有没有想过，有一点像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在刚才一开始姊妹分享的过程中分享到说，亚伯拉罕因着信神给他应许，他祖宗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然后这里也是一个祝福的故事，主耶稣只有这里只有五饼二鱼，但是主耶稣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拨开，他把自己的生命拨开，祝福给我们这些他的门徒，也让我们接着他的生命，接着他的手，接着他的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将祝福分开。我想有很多可以很细的分享，我想就这点我分享到这里，让我们看到说真正的祝福，真正的流出来的祝福，真的是经过我们的主的手，经过我们主的十字架，然后经过我们这些他的肢体，然后祝福能够流到外面，让这个世界，让这个没有光饥饿的世界能够流到外面。然后到了第五个神迹，就是讲到平静海上的风浪。这个神迹也很特别，因为这个神迹是主耶稣为他的门徒所做的，是为属他的人所做的。他的门徒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结果在海上遇到风浪，他们把他惊慌，然后看到主耶稣行走在海面。然后只是我很主观的冥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以撒的故事。因为以撒，然后这块让我想到的话，从角度就是与神与人同行，神与我们这些门徒同行，我们在这地上同行，然后有很多的风浪，有很多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从这里要到那里去，我们看到风浪我们就走不过去了，但是主耶稣真的是还是一直跟随着我们，从来没有舍弃过我们，然后因着他的话，他说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然后只是我自己很主观的联想，我就想到以撒一生，从他生下来，从他结婚，从他被献，从他结婚，从他到死到老死，都是每一件事情都跟神有关的，让我们看到真的是神真的与他同行一生两回。然后也让我们看见呢，以撒呢一方面很蒙福，一方面也很不幸，因为呢生下来呢就生不下来，然后呢是好不容易生下来的那个被献祭，然后好不容易长大了呢，然后又有一个利百加，很厉害的利百加，然后呢到老了呢又很老糊涂。但是我看见以撒一生，虽然说他是非常很平凡，一个他比不上亚伯拉罕，比不上雅各的经历，很多轰天动地的经历，但是他一生让我们看到 他就像我们一样，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人，但是说神就与他同行，一生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然后我想真的是这就是我们在学习与神同行的功课，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神都与我们同行，虽然很多时候有风浪，但是能让我们过去。然后到第六个神就是瞎眼，让瞎眼看见的神迹。然后这个神迹其实是很感动我的一个神迹，就是因为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从来没有见过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想从如果说我所看到的光，从这个角度的确是从神来的话，那么我想这块有一个递进的关系。什么叫递进的关系呢？就是说神让我们看到前面三组的神迹，后面前面三个的神迹，后面四个神迹，它的确是递进的关系。然后而且我们会发现它越来越来跟神的心意越来越递进，神的心意越来越显明。到了如果我们想到第七个神迹，就是拉萨的复活，我们不能不想到十字架。所以说从这个递进的角度的话，我们想到第六个神迹，我觉得是对我们信徒尤其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见。就是说虽然我们得救了，虽然我们与主同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在我们自己的光当中，还在黑暗当中，我们还以为说我们所走的是对的，直到有一天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的发现说我们是生来瞎眼的。所以说生来瞎眼呢，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喜好，很多东西都是很有问题的，都在黑暗当中。我想说这是神也是带领他的门徒，那三年他门徒想啊，作为主耶稣要做王的，结果主耶稣背进十字架，所有的门徒都跌破了眼镜。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在我想在这样的悔改当中，他们门徒们也就是我们就真的看见了我们真的是生来瞎眼的。这样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很谦卑，在神的面前真的发现我们有很多需要被神所对付所改变的。尤其我们在世上这么多年，我们吸收了很多世界上的观念，我们真的是瞎眼的，生来瞎眼的。然后第七个神迹就是让我们看到拉萨路复活的神迹。如果说从递进的角度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神迹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也让我们看到了说神的一个心意，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全能。如果说从我们信徒的角度的话，神有一天真的可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从黑暗当中可以看到光明，有一天也带领我们走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为主受苦，也让我们真能够从死里复活。我想这是神最终的目的，让我们有他儿子的形象。然后我想很快总结一下，其实这里的话就是我想最感动我的话，就是跟我们信徒成长生命服事和主心意的这一条路，就是说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了，当我们接受他相信他的时候，我们要从主的手里领到那些祝福，然后能够祝福这个世界。然后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与他同行，虽然有很多艰难，有很多难处，但主说了就必须做成。然后也让我们看到有一天我们会真的是得到真正的启示，让我们得到真正生命的光，然后最后有一天我们可以变成他的儿子的形象。我们好不好就读到约翰福音最后一节，我们就结束。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不是最后一章，是倒数第二章，20章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字生命。 谢主弟兄姊妹，时间也比较晚了，我想稍微简单一点。我想如果像艾德他那个，我准备要分享一遍，再分享一遍的话就很长了，时间不用回去了。感谢神哈，真是感谢主，看到弟兄姊妹分享的都很有帮助。我想交通两节的经文哈，我想弟兄姊妹都是非常熟悉的。一节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36节。实际上刚才弟兄姊妹有刚才艾德弟兄有读到这些经文，也是我有感动的。这一节也是相似，这里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推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另外一节也是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这里说律法的整洁就是基督。感谢主哈，我想这一次陈弟兄带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实际上所有弟兄姊妹对创世纪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熟的。我也是非常喜欢创世纪，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有弟兄带我读创世纪，而且能够我们在一起也查了创世纪，需要很多次，就是从头到尾查，所以创世纪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那我们而且主也就在创世纪里面也有操练，基本上每一章都基本就可以记起来说里面有些什么的内容。所以在我自己信主的过程中，创世纪对我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曾经有一位弟兄问江弟兄说我应该怎么读圣经，所以江弟兄就讲说，他说你就把其中一本书读懂，把那个钥匙，神就会一个钥匙给我们。我觉得创世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而且是很重要的钥匙。我想这也是尼托森弟兄曾经很喜欢的一本书，而且创世纪是非常非常好非常好读，也是非常故事性很强的。所以曾经詹弟兄有讲到说创世纪为什么神讲这个人物七个人物，是因为神他对人特别感兴趣。而且这个我们这有很多人，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写，但是神就特别详细的把这七个人他们的这个故事把它放在圣经里面，成为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因为这七个人里面就是有很重要的代表，或者说我们从这里的人物里面可以看到你和我。当然不仅有七个人物，如果把亚当包括里面有八个人物。那么感谢主，第一次实际上陈弟兄交通的时候我并没有来，但是我太太和我岳母过来。那么但是我当时就问他们说陈弟兄是交通的，但是我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好，很感兴趣，所以我星期六就过来听了还有下个星期三。但是我没有实在是有很多，我也不是说完全都记得，但是感谢主和我自己在主面有点默想，然后我想把我自己在主面的领受及陈弟兄的感觉我们这样稍微分享一点哈。我们看到就是说，我觉得陈弟兄的他那一个分段以及他的那个主要的图画，我觉得是很好。首先的分段，我们看到创世纪可以把它分成两段，就是创世纪前面十一章以及后面的39章啊。但是这个真心的那一个钥匙在哪里呢？就是第一章。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它不仅是就是说是创世纪的这个钥匙，是创世纪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头啊。它而且有的弟兄说是整个圣经的，他把整个圣经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何等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陈吉兄当时教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整个图画是非常清楚非常好，而且我也是第一次那个方法我是有听过而且读过，但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陈吉兄他把这七天和这七个人物连起来了，而且这七个人物是把它分成两段嘛，就是创世纪的虽然两段已经有以前有弟兄们提过，就是说前面三天和第二三天好像有一点递进的关系，就跟我们弟兄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而且这七天和七个人物连起来，所以我们对创世纪的图画就非常清楚，而且这个七与这个我们的生命成长的关系，我们看到创世纪实在是有一个生命成长的关系。如果创世纪是神他首先要向我们说的话，是他非常重要的心意，我们知道创世纪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正则，就是一个像个 set form， 所有东西都在里头，已经在或者说在第一单位里面，不仅是一个正则啊，它也是一个钥匙，打开它是根基，是所有其他的圣经的根基。所以可见是何等重要，而且里面跟我们能够非常的连得上。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图画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所以我就借着就是说这个七哈，这个创世纪的一些的数字，我想稍微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点。我们看到就是说，我想创世纪首先它是一，我们知道整个圣经也是一，不是二。我们的神的心中只有一，律法的整洁就是基督，因为万有都是本乎他，依靠他也归向他。我们的神是一，他是起初，他是原始，他是创世纪。创世纪的这个名来源就是 Genesis， 就是从开始，那个原点就是开始那个意思。所以我们一切的开始是从神，我们是从神开始的，我们的新生命也是从神开始的。如果不是从神开始的，这一切不会产生永远的价值，而且不仅从神开始，要最后到神结束。因为神不仅他是源头，他也是一切的整洁，也是归一归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何等感谢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一就是从神而来，他就是一，那么他说话创造的时候他就产生二了，一就好像是天一样，那么二就像地。我们感谢主，什么是天和地？我们知道我们首先我们感觉到这个一的时候都是独一的神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如果神发出来的时候，他创造他要有地，他要有住的地方，他要住在我们的心里，他要按照他的形象的样式造我们，他乃是跟我们是非常近的关系。所以这个他有的这个就是我们人是他的一个反样好像镜子反照出来，所以这个地实际上就是天的镜子。当我们看地的时候，说我反照着天，地本身它没有能量，它也没有资源，都是天来。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神当他造第二天的时候，那么天地就有，夫妻也是这个意思，也就是有一个互相反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的圣经里实际上有很多二，而且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分开，上下分开，还有很多分开。那么这些实际上都是里面有神，都是分开之后是反照神，把神的荣耀反照出来，这个分开才有意义。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神在这上面他要做这个智慧的工作，因为这个分开的时候，如果分得不好的话，就会走歪的，就会走偏了。我们知道这就是人后来堕落的原因，除了知识上的树的过程。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特别在创世纪有很多二，有两棵树，对不对？还有这个，这里有一些的笔记哈，关于这个二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两座城，创世纪也提到了两座城，一座是巴别塔，一座是耶路撒冷，这个在圣经里已经有很重要，而且有两条线。我们知道有一条就是亚伯以诺还有挪亚这样一条线，对不对？然后另外一条线就是该隐线。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在里面有个对照，给我们 给我们有一些线和帮助我们。当然，陈弟兄要提到第二的原则啊，第二的原则实际上这个就是说，好像神弃绝第一个，拣选第二个。我们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创世纪里也是很清楚。感谢主播，我觉得对我帮助非常大的就是这个三这个数字。我们知道神开始创造的时候，他把这个整个时间分成好像七段啊。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的概念，就是数字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心中，以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也可以说在背后的有些这种结构对我们有点帮助。实际上，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目。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但是他也是三，他是三二一，一二三的神。感谢主啊！所以我在主面前思考默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三是天的基数。我们知道，我们学数学的时候有基数，就是有 base， 这个基数就决定其他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有个空间是三维空间 ，x y z， 我们知道这个三实际上是天的基数，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二一的神，他造人的时候也是造三二一的人。我们的人是有灵魂体的，我们植物是一维的，可以说植物是只有体的生命，动物只有魂和体的生命，但是我们的人有灵魂体，就像神一样。感谢主啊，我们所以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也是有不一样的食物，有生命树、分别善恶树，还有各样的树，这是供应我们。为什么这个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详细可以说详细来看，三当然是一和二加起来的。从详细来看，这个三实际上就是更详细、更丰富的内容，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们更详细的看神的时候，它不仅有父，它有子，还有圣。感谢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三今天在整个圣经是一条很重要的线。我们看到这一个就好像我们在这里啊，特别在我们之间有交通啊，像信万爱，这个是在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主题，可以说是与神永远的旨意相连。不仅是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启示的时候，对不对？他当然在创世纪里面，刚才艾德也提到这个三哈，就是前面三后面三，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什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知道是有三个人，所以这三个人好像把神就完全代表了。这是神的一个复合的名字，而且我们知道这也曾经是西洋教会的一个主题，可见这是何等重要。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曾经尼弗森弟兄他从英国回来之后，他就开始交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神的生命、神的他整个的服事就不太一样，他里面他里面显出生命的丰富。可见我们看到这个是何等重要。为什么呢？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我们有没有在这里思想一下是何等重要？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实际上是跟父神、子神和灵和圣灵是有关的。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以撒就是父的爱子。我们知道在创世纪24章您清楚地看见那有一幅很奇妙的图画。当然我们更不用说这个雅各，对不对？他是圣灵在他身上多年的工作，最后做出了宝石。所以他是与这个爱，那么以撒是与盼望，那么亚伯拉罕是与信心有关的。我们知道为什么信心马上跑到盼望去了？因为主的旨意，永远的旨意乃是要我们因信称义，对不对？但是因信称义而且马上就得荣耀，因为后面是受些苦，神好像不是他的计划之中的。所以在罗马书呢，他所招来的人就叫他们称义，叫称义的人就叫他们得荣，直接得荣。因为在后面受些十字架的苦，那是人堕落的缘故，但是我们今天也是要经历这些，但是放在后面。你看，感谢主先把荣耀摆在前面，你看我们跑起来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看到这神是何等高的何等的智慧和恩典，他带我们。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它也是在信心、爱心、盼望这三个方面，就好像是关的三个基色，就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表现不同的宝石的光辉。所以感谢主，这是很重要。当然在圣经里还有很多这个山啊，我们知道神他要一个，他要住的地方，他要个居所，他要一个，他要一个他自己能够说话掌权的地方。所以他在向他的子民，他的以色列民启示的时候，他就启示说他说你要给我造一个会幕。我们知道会幕是有三层的，是有外院、圣所、至圣所。那么到了大卫的时候，神之所以喜悦大卫，因为大卫要为神建殿，那个殿也是按照会幕的样式造的。我们如果去读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里面也有外院，也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什么是外院呢？实际上陈弟兄以前有提过说，外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地的太空。因为在这个外面，在这个今天的地球，我们的有十字架，有祭坛。这个地球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整个宇宙都是神的圣所。那么我们知道的希伯来书说，主我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说，这一个就是说神主耶稣基督已经进到这一个圣所里面，他的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我们的七个金灯台是指的是圣所，但是他后来到了宝座上。所以他已经到了至圣所，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整个宇宙是主耶稣基督经过，是从外面一直到至圣所，他已经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今天好像这个十字架就是从地到天上的梯子，我们感谢主，这个在这创世纪都有这些影子。感谢主哈，我们看到整个神启示的时候，就是这一个会幕里面也是三层的。那么在这一个在这一个圣殿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讲说，岂不知道你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岂不知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吗？而且我们知道主曾经以他的身体为殿，他说你若参与这殿，我三月就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的身体裂开的时候，他的幔子就裂为两半，已经这个至圣所的路就开了。所以我们何等感谢主，我们看到今天圣灵今天能够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实际上就是住在我们这一个，我们这个里面人的灵就是圣至圣所。我们这个思想情感意志可以说就是我们的圣所，我们的身体可以说就是一个外院。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山这个树木啊，实际上在圣经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树木，而且神已经把这些组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多多去默想，实际上在创世纪里面早就有这些的影子了。当然四在创世纪里也很多，刚才我们弟兄说有我们弟兄姊妹都提到有四个祭坛，对不对？还有四口井啊，还有四个柱子，还有四个门等等，这些是这后面几位信心伟人他们的经历，这是不同的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有四活，这个四个施牛人鹰的形象，所以里面有很深刻的意义的。不过我没有时间去交通，当然我们就把其他的数字暂时跳过去。我们看到七哈是三加四，这是指的时间的完全。感谢主啊，时间的完全在第七。我们知道七不是任何的是首先的数。不是根据好像一天24小时，不是那种，不是根据一年这样12个月，不对，它是直接是与天有关的。所以七是一个很重要的周期。但是我们知道三加四呢可以减去的，但是三如果乘四的话就是12。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也有12个后裔等等啊，实际上那就是永远的完全，因为三和四乘起来就不能分开了。我们今天可以天是可以和地和相交，我们人可以和神相交，神的帐幕在中间。感谢主，今天主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他呼召我们来从这个地上出来，我们今天羡慕一个天上的家乡，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不是这个地上的人，我们也不是带着美国来的，主是把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带到通过太平洋走过来，我们已经出了这个早就主就拣选我们，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地上。主要让我们今天向往来着有根基的神，盼望主借着 借着这个星期三晚上的聚会吧，能够得到更多的弟兄姊妹。比如说，就是像陈弟兄没有在这里的时候，或者有机会，我们一起跟陈弟兄交通，也可以让肢体一起交通，可以有更加的丰富。所以我就对不起哈，还是多花一点时间，借着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宋弟兄还要讲一点话。
实在非常感谢主，今天听见弟兄姐妹的教导，对我是非常大的帮助。可以感觉到姊妹们好像是比较感性，弟兄们就比较理性。感谢主，这一个亚当就留下了，弟兄也有姐妹，不然这个家不成家。实在感谢主，我们在旧约里创世纪看见这么多信心的人，就是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但是今天我们行走在我们自己属灵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我们周遭的跟旧约一样，看见是云彩围绕着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是走不下去。但是有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奔走这个天路的时候，我们一点不觉得孤单，我们就觉得好像他就是亚伯拉罕，他就是以撒，他就是你的家，就是在我们的周围。感谢赞美主，神是一个非常又笨又活的神。今天晚上使我自己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真的是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圣灵真的在做他奇妙的工作。我们不得不把荣耀敬拜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给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十分感谢赞美你都是那位创世神，是吧？你的作为何等深奥难寻，你的旨意是吧？那永远的旨意，是吧？就是超过我们可寻可想。我们就在这里低头敬拜你。虽然今天三弟兄不在，但是弟兄姐妹们交通，更受的都是因此的帮助。主啊，我们也求你纪念你的仆人在这里的工作，在那里，这是得着你属天的祝福。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把这样美好的时间赐赏给我们，我们不得不有心里献出感谢的赞美。我们散去也求你与我们同去，下一个礼拜再求你再一次把我们召去来，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来喝，我们把荣耀拜来。敬拜都归给你，求你听我祷告，耶稣基督。